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净土宗跟这个净土教它有什么区别？他说净土教就是一些教理，比如讲讲信啊、愿啊、行啊、念佛啊、持戒呀、或者说讲无量光啊、无量寿啊、无量大悲啊，这就是教法。而这个教法是让我们悟到一个什么呢？就是真啊，真跟教叫真教，真是根本，教是教理，教是诱导我们进入到真，所以我们叫净土真啊，不是叫净土教。净土教是学教理，从文字名相上面下功夫。教呢，真呢是没有文字，没有教相。啊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就是说，真门是直接从心地上下功夫的人。你看，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在你念佛的时候，这一刹那，这个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念的体啊，这个念，他没有什么信愿行啊，这个名，也没有说信愿行这个相，但是呢，他具足了信愿行，是吧？他没有这个名字。但是呢，有这个体。就像有一天，人家问慧理法师：“你一天要念多少声佛啊？”这是从教上。但是慧理法师不讲，他说：“我一天只念一声阿弥陀佛。”他是真门来讲的。从真门来讲的话，因为阿弥陀佛跟他心是八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他一直在念阿弥陀佛，但是他说只念一声。为什么呢？前念后念皆不可得，当下这一念叫一生。他所念的阿弥陀佛就是一个，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只有一念，所以只一念这个阿弥陀佛，只有一生呢，怎么会有多生呢？所以呢，他一直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所以呢，我们每天念十万声佛号，都在教理上讲。如果老是执着于教，我不了解真，他就会偏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要了解真门跟教门的区别是非常大的。像吃饭，吃饭之相和吃饭之名都是不可得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去过堂吃饭，打着眼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，从哪个地方有吃饭的体呢？是吧？就吃饭的名也没有，吃饭的相也没有。就是不是念阿弥陀佛的念不然后念接斋这个、过程之中，这中间没有任何吃饭的一个体相。也没有一个吃饭的念阿弥陀佛，这样哪就完了？吃饭的时候拿了南瓦叫吃饭吗？然后拿到这个碗，把这个饭往嘴巴里吃的时候，然后这个过程中是叫吃饭吗？这里面没有一个吃饭的相貌，也没有一个吃饭的名字，从头到尾都是没有的。但是呢，你在吃，它跟吃饭是相应的，知道？但是呢，没有名，没有相，不能说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在吃饭，是吧？有个名，有个相，那不是打妄想吗？是吧？所以呢，你在吃饭的过程中没有名，没有相，但是呢是具足名相，因为吃饭它是很现实的一个真，这个叫做真，对吧？真就是你在当场在干，跟你的心是相应的，这里面是没有我的，就是一个吃饭的这个体，是吧？吃饭一个体，他说正在吃饭，这里面没有名，没相，就念阿弥陀佛。我说净土法门，我在念阿弥陀佛，在你念念阿弥陀佛，难道走步是念阿弥陀佛？就说我是净土法门，难道一步一步的走是叫净土法门？难道在大殿里转来转去叫净土法门？你在呼吸叫净土法门？那外面都很多呼吸呀，那口里面一声一声的这个阿弥陀佛，这个声音，这个气，把气念出来是叫净土法门，然后这是符号叫净土法门。都找不到一个净土法门的相，也找不到一个净土法门的名字，所以念佛那一刹那就是真，知道吧？所以真它即心即相，知道它是真，是一个体。所以呢，真门净土真啊，禅真啊，密宗真门是心地上下功夫，自止于心无名，就是持戒，就是比如说持戒，就是持戒在净土方面，在持戒的话，有人说我持戒比较好，他念念之间牵挂这个戒，所以呢，他看到这个寺庙怎么老是不讲戒呀，是吧？就是， 这个寺庙怎么老是没有这个法师讲戒，也没看到任何一个出家人讲戒，都在念阿弥陀佛，是吧？在念阿弥陀佛，或者说，但是呢，他看不到戒的这个字，也看不到戒的像，为什么呢？有不杀生嘛，哪有戒像呢？是吧？就是说，不仅没有戒像，也没有戒这个名，其实呢，戒呢是具足的，戒是具足的，所以真门，他说。真本呢是不讲名，不讲相，是直接从心地上下功夫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一般人说啊，我们这个我们要除惑啦，我们要起正啦，这是教门来讲的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正离无惑，惑中无正，就是说天亮了就是光明，它就没有黑暗了。嗯，不能说我要除惑起亮，要等着天亮啦才能够太阳会出来，然后太阳出来黑暗就会消失了，这叫教门，教门。所以呢，天亮了黑暗就没有了，你就不需要说一个黑暗消失了光明出来了，这个这样的讲变成明变成相就变成教理。所以每天呢都有一个黑暗出来了光明出来了，黑暗跟他天天在思念这件事情。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，醒了就没有睡着，睡着了就没有醒过来。所以呢醒过来的人就没有睡着的自己，不要再讲睡着了。睡着的人呢他绝对没有醒过来，你也没有必要的说他这个有醒来的这么一个体，因为他这个体是绝对状态。所以真门是讲的是体。所以呢所有真门的走师讲法是直达于心的啊，没有这个。所以大家在听我讲话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，因为我是从真门里面出来讲话，都是跟真相应的，所以直接打到我们的心，就是看到相的时候直接说心啊，不要说这个啊虚空啦，虚空要怎么样的怎么样的啊，这个除去啊，然后当心相应啦，成了三昧啊，啊怎么样怎么样的讲了很多东西，其实这名字统统不要。为什么真门没有那么啰嗦，对吧？所以真门的人呢都很自在，教门的人呢心中的烦恼就比较重。因为他有名字，他在修行的时候老是想着这个名字，知道吧？然后他学了戒的人呢，老是想着戒的名，戒的相，我要持戒，一本正经的。他老是在这上面，他念念不忘这个戒，他不知道自己站在这个地方也没有戒可持，也没有戒可犯，知道吧？就是念阿弥陀佛时呢，也没有复刻念，也没有能念的人，没有所念的佛。又叫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没有所念的佛，没有能念的人，这就对了，就是真本嘛。你就问他，你念佛吧？没有啊，因为他念佛的时候，这是绝对的体里面，他就不会说念佛之身，他就不会说自己念佛。除非呢，有一个心跑出来了，妄想跑出来，哎，我在念佛，那个念佛，我在念佛的这个东西就叫妄想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直在真本里面居住。我问他，你念佛了？最起码你问我的时候我没有念佛，我只知道你在问我，对吧？就是说你在问我，我就答你在念佛吗？我感觉到你在问我，就这样子，知道吧？有个念佛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的那阿弥陀佛的时候呢，有你在念佛吗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你问念佛这个他会回答你吗？他也不会回答你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念佛自身他不会回答你我在念佛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问我的时候，这个问的题才是就是当下我在讲法，我在讲法的单体，也不会说我在讲法，就是说我在讲法的时候，这个讲法的体会不会说我在讲法呢？这就是真本的思维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实在讲而无讲，就释迦牟尼的讲法这是绝对的。所以呢他讲了八万世间法，实在没有说一句，没有说一句话。啊，我上上少妇经典那么多，不都是在讲法？那你就是在半佛了，你知道吧？释迦牟尼佛讲法的那个体是绝对的，绝对没有佛陀的志向是绝对的，他的声音都是法性，知道？所以要认识到，笑的时候，你在笑的时候就是笑，笑自身不会所笑，你只有你一个妄想，他说：“哎，我在笑啊。”觉得你笑特别得意完形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笑，是吧？你就会，如果你自己自知在笑，你就会控制笑了，是吧？我发现你自己真正达到笑的时候，你就是不知道自己在笑，知道吧？只有你自己 还有一个假笑，是吧？你在假笑，自己跳出来，哎，我在笑，那个叫，那时候知道笑的那个东西叫妄想，对吧？你有二元对立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。走路的时候，你觉得，哎，我出去走路啊，我出去走路，但是你发现你走路的时候，中间没有一个走路的题，一脚一脚的卡叫走路吗？这个马路一直往后面走，这个叫马路在走路吗？对吧？我在走路的时候，我跟人聊天的时候，那个叫走路吗？找不到一个走路的相貌，也找不到一个走路的名字。但是呢，我们确实在殿堂里面出去的说走路，有个名字出来。事实上，这个叫做叫，但人走的过程中是没有叫的，全是真。是因为我们活在真中，绝对状态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落在叫习惯了以后呢，往往就聚在这个叫上。所以呢，聚在叫上就会生烦恼，就是吃完以后，告诉别人我刚才是吃稀饭，我吃的干饭，对吧？那你吃饭的时候，吃一口一口粘的时候，往肚子吞的时候，那一刹那是没有吃稀饭、吃干饭这么东西都不存在的，都是一个妄想在造作，知道吧？我们运这个东西运习惯了，真正运心的人、真本的人，他说吃饭我没有吃饭啊，你看睡觉没有睡觉啊，你看。要是睡觉也是妄想在睡觉啊，要是吃饭也是妄想在吃饭啊，所以呢就是这样说，是吧？所以呢妄想不可得啊，证明说我吃饭的东西不可得啊，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真门跟教门的区别。所以真门都是直接打般若智慧，打空相，打实相心。所以一个人在心地上用功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是无名无相的，没有名没有相，是吧？好，那后面呢我就问前面不是讲吗，就是说众生持五戒是善，安住忍天，虽然他不知道这个道理却能行善，难道不对吗？不能够利益众生吗？后来他回答说这个如果你不搭这于你实在是无依啊，更造恶神，就是自神神他，就是损害了自己又损他人。为什么呢？你不得法的利益，那你就执着于对立嘛，是的，执着于对立。那执着于对立就像吃饭一样，你不知道不当理，不知道此理，即无名无相，是吧？无名无相，就是我吃饭的时候这个体哪有一个吃饭的相呢？那你就不知道这个对立，我在吃饭，妄想出来了，然后说我用善性吃饭，我用恶性吃饭，我劝导大家用善性吃饭，不要用恶性吃饭，我们这是这样的去教导教化众生。而这样的呢是什么？这样的就是这样错，对自己也没有利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讲的这些话根本就没有悟到，因为没有悟到就在妄想之中，因为在妄想所以呢固执成形，就是任何的一做久了以后啊，它就固执了，固执着这些妄想，我不会搭理。就是有一天人家跟你讲理的时候，我们会信不到里面去的。人家固执先入为主嘛，就是说以妄想来安住你的心，安住你的心。你叫下来就说，哎，我们去吃饭啦，哎，这个叫给你立住了，你们就真认为吃饭就是一个吃饭的体，然后要用善心吃饭，这个叫是心了。然后呢，你不管在吃饭的时候，你都用这种道理来安住自己心。你看我在吃饭嘛，成了不去的这个吃饭的体相，悟到本心，那你就一直用这个叫来安住自己，你一直在妄想。但是呢，以这个妄想为标准的人，就是不是修行人，世界人都这样的干，这是他用恶法，我们出家用善法。真正的悟到了理的人是无事之人，这后面会讲到何为理，就是这样的悟到理就是无事，甚则反者悟理即无事之人，何为出家人无事人？就是说你悟到理以后，吃饭是没有事情的，没有，因为没有我哪有事呢？但是如果你不去用功，你不去这样的关照，那你就不是修行人，知道？你还用世俗的方法，只不过是一个善法而已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对自己没有利益。但是呢，如果大家都在依止你而修行，你又这样的劝别人，对他人没有利益，知道？对他人没有利益，对自己没有利益。但是先入为主啊，你是法师啊，告诉别人了，告诉别人，尊重坚固的执着于这个你所讲的这个错误的理，那就麻烦了。后来一个真正的法师过来跟你讲的时候，我们发我会像诽谤， 啊，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一个在称的灯头，一个在称的西头。那阿弥陀佛讲无上智与理相应的法，哦，释迦牟尼佛在灯头讲不相应的法，知道？但是呢，后来呢，阿弥陀佛讲法很厉害，很多人跑去听阿弥陀佛。后来释迦牟尼带500弟子在这边就诽谤阿弥陀佛，他说西边的那个法师有问题啊，你们不要听。而500个比丘在跟释迦牟尼佛在听法的时候，就训斥释迦牟尼佛说是有问题，是有问题，就是说跟释迦牟尼或者讲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是阴历啊，释迦牟尼还没成佛之前，作为一个比丘也在诽谤阿弥陀佛啊，也在诽谤阿弥陀佛。所以呢，阿弥陀佛那边的很多的老百姓都跑过去了嘛，听阿弥陀法，因为他讲的太虚声了嘛。但是释迦牟尼带500弟子就生嫉妒心了，释迦牟尼过去也生过嫉妒心，对吧？你跟我们反复一样，是从修行中而然。就因为这句话而堕地狱无量劫啊，好长的时间不能说。带五辈比丘从地狱道到恶鬼道，恶鬼道到畜生道，畜生道到人道，人道平准下阶，后来又堕下去，辗转好多长时间。然后出来以后的话，还受这个种种报，是吧？就是啊，这个，所以呢，这个啊，对这个理呀，啊，对这个理，就是说，我们不管你自己修行不修行，你对佛陀的无上的真理要认同，啊，要认同，啊，就是说我做不到，做不到，一定要认这件事情，知道吧？就是我们听佛的话，要认这个般若这个理。你不认这个理就麻烦了，是吧？你就会执着于你自己错误的事上面去了，啊！所以呢，不要自神神他，相尊生于六道轮回之中，我不能出离啊。那后面又问了，他圣人其不说五尘有差别也？就是说，你看释迦牟尼佛和十方诸佛不都讲五尘法吗？难道意思说释迦牟尼佛讲无尘法是错的吗？给他拿佛来办，是吧？前面是拿法师啊，不能够懂得这个道理，我化人于世上无界来讲，然后被法被理上答复了啊。最后面呢，以圣人的身份来讲，是吧？说那佛陀也讲五乘法，是吧？难道也错误了吗？大家能答得出来吗？能答出来吗？不敢作声。其实你要明了了，就心里就很清楚了。僧人讲法叫做无心说差别法，知道吗？无心说差别，就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，观音菩萨是空心，能现三十二应身，三十二应身每个应身都是空身，知道吗？知道，就是说三十二应身哪个应身不是观音菩萨一心所化呢？对吧？无生法是佛一心所显呐，就是你能够一心所显吗？就是说一无生法是尊生的差别，但是呢，在佛心中这无生就是一乘，知道吧？法华经里讲得很清楚，法华经里三乘即一乘，离三乘无一乘可得。我常常讲，一个无量寿是怎么出来的呢？无量寿有大雄宝殿，有走廊，还有广场，还有厕所，是吧？有这么多地方，那都是一个无量寿事，是我一心所显出来的。要上厕所的人，我给你做个厕所；你要到殿堂的人，我给你做个殿堂。难道不是我一心所化，是吧？厕所对我来讲也是圆满的，大殿对我来说也是圆满的。所以呢，无乘是对尊身的接引方便而已，对我来讲都是圆满。所以叫呢，方便即是究竟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虚空还有四个角呢，是吧？尊身需要四个角，我们坐在殿堂里面，但是呢，虚空有四个角吗？对佛来讲，实在是没有四个角，都是一空所显。你说这个角是虚空，还是这个角是虚空啊？是吧？那四个角哪个角是虚空啊？是吧？四个角对佛来讲都在虚空里面啊。但是呢，我喜欢这个角，他喜欢那个角，他喜欢那个角，每个人站在每个角里面，其实哪个角不是虚空呢？啊，就过去和尚不是说一个沾猪肉吗？精肉肥肉，精肉肥肉，哪一块肉不是猪身上的肉呢？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悟了以后啊，无称法就是一称法。所以呢，圣人无心说法，他是没有心学一切法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声音。那我比例来讲嘛，你说 天人，你看出来了吧？啊，人，听到声音没有？是吧？阿罗汉还出来了吧？菩萨也出来了吧？佛也出来了吧？你发现一个虚空能够将人、天、菩萨、声闻、佛这个五种声音都出来，你不觉得好奇怪吗？怎么五种声音都成一个虚空里出来呢？这个叫做无心，虚空是一，它是无心的，可以出来很多的声音，所以呢所有的声音都在一个虚空里出来。所以佛讲法讲无证法，其实都是从无心里面声音出来，知道吗？我尊声呢，尊声呢它就不一样了，它不一样了。他说你讲人的时候，我就分辨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是吧？我讲天人的时候，就天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我讲阿罗汉的时候呢，哎，我喜欢阿罗汉怎么样怎么样的，他却不知道无尘都是一尘。所以怀发法经里面讲啊，他说我讲的是三乘佛法，其实啊你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乘佛法。他说我怎么会给孩子无尘佛法呢？啊，这个不一样呢，出来以后都是大悲六车，是吧？所以呢 发法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所以在经典上这样说的。他说恶比心灭，恶比心灭尽，无尘即乘者。如果你心里灭尽，实在是没有，你进一尘也进到佛的怀抱，你进尊啊小乘也进入到佛的怀抱，进尊乘也进入佛的怀抱。就说你现在做男人也是在佛的怀抱，做愚人也在佛的怀抱，你做比丘也在佛的怀抱，你做这个阿罗汉也在佛的怀抱，你做菩萨也在佛的怀抱，你做这个佛还是在佛的怀抱之中，都在啊就虚空显无常而已。如果你心灭尽的话，实在是没有称者啊，没有称者。所以呢，无有称见力，实在没有称见力。所以你要悟到五乘佛法都是一乘所显，这样你随一乘就进入无乘，或者是进入法门。为什么每个人都能往生？每个人都能往生，就是念阿弥陀佛统统往生。为什么？这个就是百万乘都在一乘之中，所以你念佛也能往生，小乘人念佛也能往生，大乘念佛也能往生，就是说菩萨念佛也能往生，阿罗汉念佛也能往生，你地狱恶鬼畜生念佛也能往生。为什么呢？所有境界都是佛陀一心所现出来的，所以尊生啊都在佛的这个，这样的念佛都在一生所设啊，是五乘法。所以实在是没有五乘法，除佛方便，除佛方便的时候啊，就是说佛陀如果没有方便的话，比如说我念佛我能往生，那你念佛能不能往生？如果佛陀没有方便，那我念佛能往生，那你念就不应该往生了，因为我是比丘念佛能往生，那你是与人念佛怎么往生呢？对吧？佛陀有方便，与人念佛与人往生，男人念佛男人往生，知道吧？所以与人观佛，佛就现在你面前现你的相应法，而男人念佛他就示现男人的相应法，就是阿罗汉念佛就是现阿罗汉相应的法，就是我来接引他，知道吧？所以呢他就是叫方便，尊身才叫方便，佛是一不是二，但是呢尊身有方便啊。所以这个音声呢到尊身如果没有方便，他就接引不了尊身，基于一个方法那肯定就是单一的，是吧？单一的，你要单一的就是说要不只能接佛啊，你要只有一个嘛，那就是接引佛了，是吧？要不就接引菩萨，要不就接引阿罗汉，要不就接引一个人，因为他没有方便呐，没有方便就是一对一呀，对吧？就是说，如果有方便，就是得百千万亿呀，他无量无边的方便，就无量无边的尊身都在一个佛号里解脱，所以呢，佛号具足无量方便，所以呢，佛陀说无量法其实是一乘法。怎么就是圣人跟凡夫的凡夫呢有这个自心希望现，就是希望现一个什么样的，有一个希望心，我们不需要有希望心，就是要学圣人要无心说法。他说尊者有希望现象，这 用希望心嘛，我们人生呢、啊、天人呢、啊、菩萨声闻阿罗汉，有这种希望心，有了希望心就希望见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的希望如果不无浮沉的话啊，你要希望的话就变成啊，变成就是我希望小乘就变成小乘，我希望阿罗汉就变成阿罗汉。如果你是阿罗汉，你成不了阿罗汉，你就变成希望阿罗汉，就变成别院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你现在这样的往生很简单，因为你本身具足。如果我希望阿罗汉，那就麻烦了，本来就当地接着往生，就说你本来人道就可以去了，因为你跟佛是相应的。啊，这个不行，我要挣100万我才往生，那就满这里挣100万，知道？哎呀，我儿子还没养大，我不愿意往生的，佛会满这里儿子养大。在这中间你不能再有别人，儿子长大以后我希望他结婚，结婚以后我希望他有孙子，甚至有了孙子以后我希望还有纯孙子，那不能的希望那个别院那就完蛋了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希望心就是你的堕落相，尊生呢就有希望这个人天心，那你就变成人天心了。所以我们要呢就地接引，就是说你在哪个地方站着就在哪个地方往生就对了，知道？不要去说南向就南向往生，鱼向就鱼向往生，就是说你不能说哎呀我就是我看到鱼做鱼人太苦了，我想下辈子再不做鱼人做男人，那能完蛋了，是吧？为什么对你鱼人不感兴趣呢？就是鱼人念佛就能往生嘛，为什么不能？因为阿弥陀佛有方便嘛，人天秤嘛，是吧？我就以人天秤接引就好了。所以要知道这个道理啊，千万不要去求圣解，就是你凡夫就要承认自己是凡夫啊，不要非要把自己推向圣那个地方，就变成你的别院了。你不是阿罗汉，千万不要去做阿罗汉，知道吧？做阿罗汉需要两个阶的修行，怎么整理到你整个什么三昧样都做不到，你就就地走吧，知道？就地我就坐在那晚上多好啊，何必去做个什么境界呢，是吧？你就做人。那么说在人间我持五戒往生，我就持五戒往生，我持四戒往生，我就持四戒往生。那说往生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去，这个如果这件事情不决定你就完蛋了，是吧？所以呢要会一乘，不要有别愿啊，因为大家都在一乘法上。所以呢佛陀无心说啊，无心说无乘法，尊生呢要遂顺啊，恒顺于佛陀啊，一心现无乘，那我称无乘日一心就可以了。这个过去写的就是说尊生一差别现日一相，就是说尊生呢一差别的相能了解佛陀的一心，就是说不管在任何人，就像虚空里面现花瓶呢灯来西边，你就知道全是虚空的声音，就是不管看灯面看也是声音，看西边看也是声音，看南面看也是新的声音，就是虚空的声音。所以呢你不要去执着这边是声音那边不是声音，你就变成执着分别了，是吧？所以呢不管我向哪边看都是佛的音声，音声它必须是要回到本位来，这是佛一个接引的方便线啊，准准差别方便而已，所以叫方便即究竟，就这个道理。你在一切方便里面要视为究竟啊。后面又问啊，他说何为真学道人？不为他所知，不为他所思，何为也？就是说为什么修道的人，为什么修道的人不为他所知，不为他所思，何为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说修道的人啊，躲到山里面去啊，然后把自己隐藏掉啊，就是观音菩萨常常我们看不到观音菩萨，就是不知道观音菩萨在哪里，其实观音菩萨到处就是，但是他就是不让你看见，是吧？就是释迦牟尼佛阿弥十方诸佛常住实境，你看十方三世一切佛常住十方佛，常住十方法，常住十方身，但是我们就是不认识，是吧？他为什么不让我们认识呢？不让我们知道在哪里呢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？啊，大，是吧？其真废为贫存之所失，非常珍贵的东西，非常珍贵的心，你就是说这个法界的虚空，但你认识它的时候你就解脱了，知道吗？但是不认识它的时候全是迷的，所以珍贵的定义需要我们去珍贵，知道吗？如果你没有珍贵心，你怎么认识它呢？所以要求法之心才能认识到它， 我的讲法你要认识它，它藏在珍贵的地方，因为它太珍贵了。珍贵在哪里呢？就是你看到的万法的里面啊，它的本体就是，是吧？所以珍贵，贫穷的人他怎么看得见呢？就无明分别执着的人，无明，无明不可得，知道吗？你执着于无明，就执着于一无所有，知道？无明就一无所有，漆黑一片，就能怎么见到一丝毫光明呢？分别心也是妄心，你也看不到一点功德。然后执着心，那是烦恼之中，烦恼也是妄，是执着心。这样的一执着，我见就出来，是吧？你也看不到。所以呢，珍贵的灯义在哪呢？珍贵的灯义不是贫穷人所能看到。如果你执着于无明，执着于分别，执着于执着，那你就是个贫穷的人，你一辈子也看不到这么珍贵的珠宝，珍贵的珠宝。所以很多人念佛得不到味道，他不知道佛是他的本性，不知道佛啊是万法本性的本来面目，不知道佛这个出现的无量的光明、无量的寿命、无量的大悲因一切尊胜心想，他不认识。所以呢，这么珍贵的灯就藏在我们那个地面，可是呢，我们就会执着于这个假象，我寿命多少，我得到多少房子，然后我很快乐，他就执着于这个东西，就执着于境界，执着于法界啊，执着于自己的生命。他不知道你的生命的背后是什么，不知道法界的背后是什么，不知道你自己那个解脱的背后是什么。因为那个东西才是珍贵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佛，就是要寻找到他。如果你不想寻找他，你白出家了，你也白在庙里拜佛了，因为你根本不是为解脱而来，不是为了道而来，知道？不为法而来，那你来干嘛？游戏啊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像那个说，英雄自见不长苍蝇，就是一样的道理。就是说，这个英雄出家就是英雄，干什么呢？就是要寻找到道，寻找到道，对吧？其实呢，物就是一刹那世界，是吧？那这真人，真人非从邪微人之所至，真正的人了啊！真人就是说我坐在这个地方，你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都是微的，知道吗？你看到我都是微的，你看到我后面的真的东西吗？我是真人，你也看不见啊，是不是？你因为心中是微呀、啊，因为你微，你看到我就是个微呀、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只看到虚微的东西，看不到我的真，就是说真人在你面前，你也看不到啊。这人在你面前能看得到吗？就是说环境在你面前，你也把它当作是一堆牛屎啊，是吧？就是说你看到是牛屎，这明明是个环境，可能看到就是牛屎啊，知道？所以我们后面一位大德的说啊，真的东西客人不珍惜啊，知道？就是说我有真实的东西，但是呢你们不一定珍惜，但是有人会珍惜，知道？所以老和尚很挺赞叹我的。我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说啊、有人把真的东西当流失，有人把真的东西当真的，就是、啊、就是说是得不是得，就是是得不是得。这老和尚非常了不起了，告诉你，所以你要参学他，就是说有的师父啊给我加持啊，还不如请他给你加持，就是、啊、师父啊给我加持啊，能不能找师父来，我为什么要见师父啊，我就是想师父给我摸摸头，加他加持一下，是吧？我不想给你加持，那老和尚很有功夫，你请他给你加持加持，是吧？这个老和尚说到真的东西啊，我们看他都是假的，是吧？肉皮囊穿着衣服跑来跑去，脏兮兮的，是吧？因为你心微嘛，你看到就是假的东西嘛，你怎么看到真的东西呢？是吧？就是真人在你面前你也看不见，你要把他当作垃圾看待，可惜吧？是吧？真人非从邪微人之所知。是吧？你是邪人，怎么能看到真的东西呢？怎么能看到真人呢？所以真人不藏自藏，他自己藏掉了，知道吧？他是自然而然藏，所以修道人不需藏。如果你有真的东西，不需要藏，他自己藏的。人要认识不认识，就是看他对方的悟性，知道吗？我们要藏什么？如果你要故意藏，就变成虚伪之相，知道？如果认识，何必不让人家认识呢？是吧？往哪里藏呢？所以寺庙里都有很多的真人，要大家自己去认识啊。就是说你认识的时候你就是真人，知道吧？因为你认识的时候你当下就无为了， 就是大家就无为了。你看到这个大运宝殿，你要看到真的时候，大殿就变成无为了。如果你只知道这大殿的相，不知道它的体，那就是微了。就是说，你天天大殿拜佛，天做一个微相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自知本心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到大殿了，就可以看到自己心，那就是了不起。如果你看不到，你天天做一个虚伪的事情，是啊，我也虚伪，你也虚伪，大家做一个虚伪的事情，这叫做什么？分子啊，乱无间，是吧？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分子啊，这乱无间，名啊、利啊、色啊，然后不停的无，好像是在修道一样，其实大家像分子一样，在搞一些无聊的事情。真人呢，真的非常的平静啊，所以大家不要做那些微人，要做真人。你认得我不认得，恭喜你啊！我认得你不认得，那恭喜我。就是在你恭喜的时候，大概你已经有了菩提心了，是吧？有了菩提，再来问问我，哎，你已经清净善知识了。然后你突然悟到，恭喜你，也跟我一样变成真人了。所以你必须要求善知识，你要问了，你要求法，就像善财童子一样求法啊！你首先要清净下来。是要把自己安定要清净，就是说什么叫人陀罗尼，人陀罗尼就是清净的意思，跌到心法，了解了万法为心所写，这个叫做人陀罗尼啊，这人字陀罗尼，人陀罗尼圆的时候啊，一切法能获得心上的清净，一切法获得法上的圆化，一切法获得这个意识上的解脱，这个叫第一切法陀罗尼。而对一切法陀罗尼的时候，就对一切法今天念的是吧，这三个，今天讲了九个菩萨，就是九句菩萨，九句菩萨，一句二句三句，因为五十三参是讲，就是讲五十三个次第，今天讲到第九句是吧，刚才那小字没有，这九句后面讲了，肯定是讲四行了，四行后面讲是回向了，是回向到了四地了，就是说他讲了五十三个啊，五十三位菩萨，就是五十三个次第，实际大家慢慢的会从念佛开始，他不断的增上我们的境界，一直见到普贤菩萨等后面的等觉菩萨、妙觉菩萨，就是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，无相菩萨是等觉菩萨，普贤菩萨是妙觉菩萨，他们这五十三位菩萨都是法业不成佛的，尊身成佛他才成佛，尊身不净他是不成佛的，所以后面看到那个菩萨问的时候，他发愿的时候，他说什么时候成佛啊？什么时候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啊？他马上就讲，就是说，我发菩提心不是为一佛、二佛、三佛、四佛、五佛啊，我不为一骨头、二骨头、三骨头、四骨头、五骨头，我不是为发阿育陀罗三藐三，我是为一切尊生无余解脱而成佛，就是说，我要为一切法界无余这个。圆满的解脱是吧，我要为一切这个尊生啊、烦恼这个无余断尽方成阿育陀罗三藐，我是为这个而发心的，所以这个呢是无上位的菩萨统统是这样发愿的，知道统统是，所以进入到普贤行愿的时候才会得到这种功德啊，所以呢得到这种功德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就已经建立成就了，所以大家问的时候发菩提心，这个忏悔业障，这个体，所以你要读普贤行愿品，特别是无上忏，大家一会儿专程把无上忏拿出来，然后一个一个的研究，在一个一个的研究，你就写出你的研究心，一个一个的往上增上增上，激励思维，达到这个精致，就是说他讲的这个拼命的思维，拼命的思维，拼命的思维，你从第一个菩萨开始思维，思到极处，是到极处，你把五十三个菩萨全部都思维一遍，就等于你修了一遍，修了一遍还没有日，知道吗？必须要念普贤行愿品才日，因为普贤行愿品是要日到进日到法界，日不可思议法界普贤行愿品啊。所以修道的人呢，不为认识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不为他所识，不为他所知啊，何为也？并不是不为他所识，因为众生平等的不认识。尊生呢虚伪了，不认识真人；尊生贫穷了，不认识珍宝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后面讲，是有微人不详真理，外现微意，专精是也，多为难与亲近者何也？ 就是说似有威人的虚威之人啊，不想不想真理，就是说啊，没有时间来追求真理。你看他就直接啊，这个讲到尊生的心了，就尊生呢都满着那些世间的名和利，是吧？寻找那些虚妄的食，然后呢过着一个虚伪的生活，谁是圣人，谁是大师，谁是他不了解大师在哪个地方，大师跟真理是相应的，你寻找到真理就升到了大师了，你寻找到真理到处都是大师，你寻找不到真理你见到的也是邪魔，就这样，心邪这一切邪，心正这一切正。如果你心里邪了，你看到佛都邪了，是吧？你嘴巴上说真就正了，就这样，是要你实真，就是你看到佛的时候就知道他无相，知道谁呢？有相即无相，是吧？所以你尊生看到的这个有相，马上就是无相，是吧？你看《无论菩提心》里面讲的很久，第一个，你见到佛就见到吗？见到菩提心，见到菩提就见到你的心了。你心是无相，你心是无相，比如说你见到菩提心，人见到佛就等于菩提心嘛？见到菩提心，我问你，见到菩提心，因为就见到自信嘛？然后说见到自信，哎，就见到我的真心。难道我真心里有这么大的一个相吗？是吧？因为我的心是无相呢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相？是吧？那这个相在我自信中，那我把胸口拨开，你们会有吗？是吧？如果有的话，那我们也受不了啊！这么大的相摆在里面，多难过啊！是不是？是吧？那我说我们又看到外面的这个相，是菩提心，就是心。那说这个心到底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？在外面跟我吼干，这菩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如果在里面，那这个心实在是受不了，是吧？所以呢它非离非外，知道吧？所以呢此相即是心，它就是无相，无相即是相。你现在看到的相是无相现出来，你感召，因为你无明分别对你执着就现这个相。但是呢如果你 无明没有了，分别没有了，执着没有了，它这个相就变成无相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相是无相的因，因身，知道？是感召，是来接引你的，就是自己的心在接引自己，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这个叫菩提，就说见相就见菩提心。那相在哪里呢？按照教理思维的话，按照这个相的时候，它扬一切色，它生烟，耳朵是一切声音，鼻子是一切香味。就是说，这个经典它都有依据的啊。就是说，看到色。就是说佛陀眼耳鼻舌，就是外面的色身相或触法，就是法界相。他说见法界相，见法界相，你能够视为是佛的这个身，是佛陀的一切法，是佛陀的这个解脱。就是佛陀为什么呢？佛陀这个身就是法界身，是叫空身。佛陀的法就是法，就是说都是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。就是说你看到外面的色就是六度波罗蜜，看到声音就是六度波罗蜜，看到香色声香味触法全是六度波罗蜜，对佛来讲全是六度，全是慈悲喜舍，而并且都是佛陀心里面出来的，菩萨都知道，菩萨用六度慈悲喜舍来给我们解释。佛陀是没有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的这个名，但是具足圆满的六度波罗蜜和慈悲喜舍的这个体，这个题，所以菩萨会说，就是我们尊生的对立了，啊，见到虚空就贪着，是吧？他就不知道是六度，但是我们文也可以修的，比方我们忍，就比如忍于波罗蜜，听起月老我就忍，哎，这个月老为什么能忍呢？因为他具足忍于波罗蜜，啊，不吃，哎，这个凉风给你吹着很舒服吧？哎，我给你，啊，我不吃给你，哎，这为什么这个风我可以不吃给你呢？因为他具足不吃啊，是吧？具足不吃。因为他句子不吃的，就是持戒，就是说你打我，我不能打你，我要持戒啊，我要静静，我要思维般若。那么说这个我要禅定，我要就是说能约而不惧，就是这个都是在法界，它具备六度波罗蜜佛所圆满的这个体。如果你思维这些法界都是圆满的佛身啊，具备的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的体，那就是说佛，你能够说这个叫做呢修菩提心了。就是说你在这虚空大地里面，只要你在修的时候都叫修佛的这个菩提心。第三个呢，要了解你看到佛和看到这个法界 这个法，在修这个法都是平等的，见法即见佛，见佛即见，就说见到色就是见到佛陀的眼睛，见到声音就是见到佛陀的耳朵，见到香就见到佛陀鼻子。你在这里面修平等心，修清净心，修无住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是无住的，佛陀是清净的，佛陀是平等的。所以呢，一切色声香味触法，它是无住的，它是清净的，它是平等的。所以呢，跟佛身是无二的。所以要了解，见到法界如同见佛，见到佛如见法界，是平等无二的功德。这个叫做呢不退菩提心了，你已经退不出去了，不退菩提心，知道吧？不退菩提心，这叫第四个菩提心。第五个菩提心就是心。看到法界即见到，见到佛已见到心，见到心已见到佛，见到法界已见到心，见到心已见法界，见到不退菩提心即是见到心，见到心就是见到不退菩提心。这个叫做呢什么叫未住菩提心。未住菩提心单体即佛，就纯等正觉，你就即将成佛，是吧？所以这四种菩提心它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，都是不在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法啊，所以世间为人呢，在哪？他说这个这些人呢，他说世间的为人不为真理，他是看到佛像完了就执着于这个佛像啊，他不了解这个理，不了解他对这个理不敢相信，不敢相应呢，不愿意相应，可能那就像什么东西呢？他后面打一个这样的比喻啊，就是说与言语啊造臭染了，是吧？造臭染，就像那个臭的东西能招感苍蝇一样。哇，这话讲的就太严重了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们要如果不了解这个理，那看到画很美呀，有的画面就像那个苍蝇叮大便一样，叮大便一样，就是说我们看到美的东西就想去叮它。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理，我为什么看到这个花很美呢？是吧？就是说为什么看它美不美，是你的分别心嘛，是吧？分别心就是臭嘛，是吧？因为臭心就像大便一样嘛，就是苍蝇就喜欢往上叮嘛，不是恨叮就是贪叮嘛，就是说你贪它也是苍蝇叮大便，你嗔恨它不喜欢它也是苍蝇叮大便，贪跟嗔是一样的，贪嗔痴慢疑都是大便，都是因为对面有大便，所以升起了你这个贪念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就像那个叫它，就像蓝，就像银鱼招蓝一样，就像银鱼啊，银鱼就是说长得很漂亮，很多男人呢去追求它，就这个意思。就是说，如果不闻真理的人，就像那个苍蓝一样，寻找妓女，太糟糕了，这样的思维。就是说我不为真理而奋斗众生，我不为真理而来学佛，我就像苍蓝求妓女一样过着生活。啊，这个话讲的，哎呀，我们就是突然就悟到了自己不修理，讲的是啊，这个不是人的生活，就感觉我一定要求真理啊，就像臭气啊，臭气。所以呢，此为名相之说智也，就是说对于名相的执着，不了解真理，对于名相的执着，都会令我们生贪嗔痴慢疑，对于这个啊，这个对于的执着。所以要了解自己呀，是不是在追求真理啊？是因为我们修行修了一辈子，出家出了一辈子，还像苍蝇在跟鲫鱼打交道，就像还是苍蝇跟大便在打交道，修了一辈子不知道真理，这样人多不多？我们说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人修了一辈子都在搞这个，真的很多人修一辈子在搞这个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呀，不要在上面下功夫啊！阿弥陀佛。